群之大德翻开顿悟入道要门论论本第87页，我们今天从87页论文第一行开始讲起。87页第一行，请看论文。问：此门从何而入？答：从檀波罗蜜入。问：佛说六波罗蜜是菩萨分，何故独说檀波罗蜜？云何具足而得入也？答：迷人不解，五度皆因禅度生，但修禅度即六度悉皆具足。问：何因缘故名为禅度？答：禅者名为布施。问：布施何物？答：布施却二性。问：云何是二性？答：布施却善恶性，布施却有无性、爱憎性、空不空性、定不定性、静不静性，一切悉皆失却，即得二性空。若得二性空时，也不得作二性空想，也不得作念有思想，即是真行檀波罗蜜，是啊，名万缘俱绝。万缘俱绝者，即一切法性空是也；法性空者，即一切处无心事。若得一切处无心时，即无有一相可得。慧故为自性空故，无一相可得。无一相可得者，即是实相。实相者，即是如来妙色身相也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离一切诸相，则名诸佛。”我们接着上个星期的顿悟入道要门论啊，我们请看经文。问：此门从何而入？这是大珠慧海禅师啊，全力问答，借着这一问一答来开显顿悟入道的要门啊。所以这个此门就是指顿悟入道要门是从何而入。那这个顿悟入道要门在前面已经告诉我们，这二性空，要知道这二性空啊，这二性就是指一切相对能所两端啊，有无善恶是非我所，这一切二性空，那就真正的解脱了。你证得了二性空，这一切相对有无皆离了，也就是我们经上常说的离四相绝百灰，到这个境界所证的就是中道实相。中道境界呢是平等啊，平等法界，没有一法啊这个有所相待能所了。所以每一法法法都是真如实相。为什么呢？都是你自己心幻现出来的嘛。就好像我们晚上睡着了做梦，梦里面呢那是真的有一切相待能所，梦里面的境界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但是你梦一醒的梦境里面就是中道了。为什么？都平等了。所以梦里明明有这些差别相，可是绝后空空无大千呐。所以这个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，就是眼前是就是理，理就是是，有就是无，无就是有。所以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的时候，这就是真正证到了二性空的，这个就是中道实相了啊。中道不着两边，中道也不存，这中道实相也就是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。这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就是你自己的心体啊，这整个就是你这一念临知性呢，就是这个啊。所以为什么讲实相无相？你的心体无相，你的心体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呢、 啊，它无相，你泯心体了不可得无相，但是无不相啊。它现在随着我们过去生的染缘，现在变成了正报身心依报世界，却不知道你眼前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就是你自己的心体变的。所以当你知道这些相对两端啊，这些有无相对，这都是你的心体的时候啊，你放下这有无两端，离四相绝百灰，那就是证的二性空了。证的是二性空，也就是这顿悟入道法门了，也就是这此门啊，也就是顿悟入道。那我刚才说了这么玄啊，这个道理这么玄，离四相绝百灰，又是中道实相，又是中道妙观，这到底是什么一个境界呢？这么深，这么难懂啊！告诉诸位，很简单，看得破放得下，就这样，放下就好啦。看得破放得下，就这四个字就行了，看破放下啊。所以众生分别妄想执着，为什么会分别妄想执着？就是看不破放不下啊。诸佛如来是不分别不妄想不执着啊，但是他的不分别不执着啊，不妄想，并不是还有一个不存在心里头。为什么？他是法而如是，他本来就是这样，自信本来就是这样啊啊。如果你是内心还有个不分别不执着，那是还是在二性不空啊，有没有了，但是不这方面还是有，不是真正的二性空。所以不分别不执着啊，不妄想，这个要放下，那个才是真正的不分别不执着啊，不妄想，那是我急躁的本性现出来的。这个急躁的本性的作用就是二性空，所以知道二性空就是真实的智慧啊。所以般若能够观空离相，有也离了，是空也离了，那个真实的智慧就是般若，正的般若，也就是正的二性空，正的二性空，也就是这个此门顿悟入道要门的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啊。那浓缩到最简单，就看破放下。怎么看破放下？你想看，需不需要知道空？需不需要知道身心世界都是幻化的空的东西呀？所以借着你的修行，借着你的用功，真的你有一天会在这个差别的事项就看到啊，这是空的，很清楚很清楚。你能够得到这一念净性，你继续的用功，它会时间越来越长，在你心里越来越长越来越长，你那个力量就很强了，那就更能够看得破放得下了，所以就变成了个善性循环。那如果你是用压的，不知道空性，不知道空的道理，外道就用这样压的。但是外道的修行压，他还要离开人间呐、啊，修苦恨离道，离开人家看不见呐、啊，啊，将来用功啊、嗯，那我们不知道身心世界是空的，在这个世间又需要工作，所以啊，你硬是用压，压到有一天爆炸了，就火烧功德林了。我看很多同修道友，往往就是一不觉察火烧功德林，很可惜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中，知道这个空性的见，空性的道理，缘起无自性啊，这整个境界是你的心体幻现出来的。知道这个空性的道理一定要了解，用这样来用功，才能够真正来证悟入道要门啊。啊，那所以说呢，看得破放得下就顿悟入道了。那看得破放得下怎么入呢？那底下就讲了啊，你看这是此门从何而入呢？答：从檀波罗蜜入啊。这个檀就是布施啊，布施就是檀啊。所以我也常常举以前净空老和尚啊，他亲近张家大师的时候啊，他有一天他问张家大师啊，说佛法浩瀚啊，要怎么用功呢？张家大师静一下跟他讲，看得破放得下，就这样了，就这么六个字。那净空法师老法师一想，没错啊，这看得破放不下，可是要怎么看得破才要怎么放得下？所以他记得又问张家大师，那从何入啊，怎么入啊？张大师静一下又告诉老和尚说， 啊，从布施、礼持，你看第一个布施，第二个礼持就修恭敬心，从布施跟修恭敬心，一切恭敬，啊，这样才能够把自己的身见我执看淡了，啊，但是布施排第一，在这里说的也是一样，从檀婆罗蜜入，从布施婆罗蜜入手。那问，佛说六婆罗蜜是菩萨恨，何故独说檀婆罗蜜呢？云何具足而得入耶啊？啊，那佛陀说六婆罗蜜是菩萨行啊。我们讲声闻圣是修四圣地啊，缘觉圣是修十二因缘啊，那菩萨圣是修六度万恨呢，啊？有六度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这六度啊啊。墨学也常常劝大家，我们一定就要修六度，菩萨恨就是六度成佛，唯有这六度，我们从四六度，然后理六度，然后称信六度，十度就成功了。所以唯有六度才能够成就佛道的啊。那所以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啊，那佛说六波罗蜜是菩萨行，菩萨才能够成佛，为什么独说檀婆罗蜜，云何具足而得入也啊？啊，那当然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在《金刚经》也讲到布施婆罗蜜，所以经过如果从我们教理的分析，这个布施婆罗蜜，布施啊有三种施，一个是财施，一个是法施，一个是无畏施。那财施又分外财布施跟内财布施，你看外财布施可以去掉你的贪欲啊，因为你把辛苦赚来的这些财物来帮助大家啊，那当然可以去掉你的贪的执着啊。那内财布施啊，你可以兼学是吧，甚至有的人可以兼肾兼肝啊，兼那个脊髓的那盐水啊，你看这种人他很容易看破他的身见啊，身见不会执着，这个就是我啊啊，这怎么可以随便给人家呢，对不对？身体发肤都受之父母呢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更宝贝，怎么可以给人家呢？那身见就越来越执着了。所以能够内财布施啊，那当然可以破身见了。所以你看破身见就跟智慧禅定是相应的，跟佛法是相应的啊。那如果是我们讲这个无畏施啊，无畏施就令众生对你不生恐惧啊，无畏施就是让众生能够得安定安稳啊。那除了你铺桥造路放生护身以外，你还要修忍辱啊啊，你忍辱久了以后，你自然就显得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，人家就自然敢跟你在一起，不会看了一副非常的苛刻刻薄奸诈的样子，对不对？人家看了就提防你，对不对？我们修这个无畏施，你一定要持戒啊，除了五戒还修十善啊，不仅修十善，还要转十善成六度啊，转十善成六度，十善跟六度是很接近的，很接近。当你三业清净的时候啊，那就变成六度行了啊。那你三业不清净的时候，还不到清净的时候，那当然是不如六度。但是呢，六度的基础是需要这十善业啊。所以你看，佛讲那个十善业道经啊，净空老法师也讲过这十善业道经，里面讲出来都是菩萨道的修行啊。所以佛为龙王讲这个十善业道经，就是劝龙王来行菩萨道，为菩萨道打基础的。所以你看，你五戒十善修行，修五戒，修十善，修忍辱，你看这个本身的无畏施里面有持戒，有忍辱，但是你从持戒忍辱中能够得定，能够修成功了，跟尘接触，受了外面的顺逆境界，不动心了，那就有了禅定了，有了禅定就能够生智慧啊。所以你看，就这个无畏施，它就跟持戒忍辱跟这个禅定智慧相应的。那如果是法师啊，你要这个弘扬佛法啊，这个续佛慧命啊，来弘扬佛法，如果你自己在佛法上不开悟，你讲的这是属啊，我常讲属他人家宝， 属他人的珍宝，属的说不定还是伪钞，不是真钞，对不对？只是文字上的作解而已，那往往会错解如来真实意啊。所以古德常讲啊，哈，若一文解义是三世佛愿啊。所以以前老和尚说得很清楚啊，说得很好啊。他说像《法华经》里面讲啊，燃身供佛，把这个身子烧了供佛，很多人就真的身上泼上了汽油，就这样把它烧了，就这样供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老法师说，身子是三世佛含愿的，你把身子烧了，这有什么意思呢？对不对？让人家觉得这个佛教很奇怪啊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把身子泼个汽油烧了，这么恐怖啊，对不对？那燃身供佛就是牺牲奉献三轮体空，不会再执着哎呀我有功德啊，像那个火烧尽了就成灰了。所以燃身供佛就是牺牲奉献利益众生，但是了不住心，忘我啦，就燃身供佛了。那你不能通身奉献嘛，那就燃手臂啊，就是双手，用你的双手去造福人间啊。你手臂啊，你不能全部的双手去奉献，那么燃一个指头，用几个指头来奉献众生也好嘛，也总比什么都不利益众生好嘛。那有的人就把手指烧掉了，有的人就把手臂烧掉了，有的人就把身子烧掉了。他说这有没有真实的意义啊？所以就叫一文解义，三世佛愿啊。所以你法师你一定要知道佛讲的真实意，你要有开悟啊，要有悟处，你才能够讲却真实的道理。所以你看法师这本身就跟般若相应了，完全跟智慧相应了。所以一个布施啊，就舍这六度，布施舍那个持戒忍辱，舍禅定，舍般若，那你天天这样做，那就是精进了啊。所以精进也就没有什么精进的相，因为你天天都这样做，然后化为本分事，化成你本分事，你看这六度就记住了。所以以前那个圣严法师他问大家说，这个当人没有钱去这个没有钱买棺木埋葬的时候啊，啊你出钱让他去买棺木埋葬啊，或者是有人生病没有钱看医生，你给他钱让他去看医生，没有钱吃饭啊，你给他钱吃饭，给他买便当，给他买营养午餐，来帮助这些失学的儿童啊，没有办法交学费的儿童，这是不是好事情啊？大家都说是好事啊。啊，圣严法师说不能说好事，大家都很迷惑啊，那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吗？啊，那觉得很迷惑。正在疑惑的时候，圣严法师说是本分事啊，对不对？本分事你化成这是应该的吧，这本分事该做的事情应该要做的。哎，你看这就是变成精进，你觉得这是本分事啊，那就真正的精进了，那就当成你化成本分事的时候，那就接近了三轮体空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三轮体空的布施，并不是说是哎呀布施谁我都不知道，我都忘掉了，马上就忘掉了，那布施要给他什么东西也忘掉了，那这个人不是很严重的失忆症吗？要看医生了，那对不对？那是什么本分事应该要这样做，那就接近第六度了，那这是真正的精进，这是成功了。所以这个布施啊，这一度就舍六度，它的道理就在这里啊。所以啊，这为何读说谈佛人因何具足而得入啊？哈，那答迷人不觉五度皆因禅度生呢，但修禅度即六度悉皆具足啊。啊啊，这个慧海禅师回答道啊，这个凡夫啊不了解真实意啊，不知道六度都是因这个禅布施度而生的，但修禅度即六度悉皆具足啊。其实这六度啊，每一度都舍其他五度，每一度布施舍其他的五度，持戒有没有舍其他的五度？一样舍啊，一样舍啊。你看持戒，我们以为持戒就是五戒十善而已啊，不是啊。持戒有三种戒，一种是舍利一戒啊，行住坐卧的四威仪一定要舍利一戒。第二种是舍善法戒，修一切善法的。第三是饶益有情戒啊， 劳役全是普度众生啊，帮助一切众生。你看这个持这三种戒，这里面当然是你劳役有钱，你要普度众生，你自己没有智慧怎么能够劳役一切有钱呢？所以你光这个持戒，它也就包括布施啊，这个忍辱啊，你看你要这个修一切，舍一切善法戒，你看你要不要忍辱？这忍辱也是善法中的之一啊，所以你一定要修忍辱啊，啊，你看这个不忍辱禅定，你看你到了那个舍善法戒，到了饶益有情戒，你没有定跟慧怎么做得到呢？所以一样的，你光一个持戒，它还含舍其他五度啊。那你一个忍辱呢？那一样，这个忍辱也包括布施，也包括这个持戒，也包括禅定，也包括智慧，也包括精进啊。因为你天天在根尘接触，因为忍辱啊，是从什么？从有意的人，然后到了法人，然后到了僧人，这哎有意的人啊，然后僧人、法人，到了无僧人，啊，它有次第性啊。你看我们现在都是忍，哎，到最后呢，没有忍相了，不知不觉没有忍相了，到最后呢，了不动身，根尘接触，碰到一切顺逆境界，不仅仅了不动心，而且能够发起无言大慈，通体大悲。像佛陀的时代啊，佛陀过去当忍辱仙人的时候啊，你看人家割截他的身体啊，他当个修行人，人家割截他的身体，他不仅没有起一点嗔恚心，同时在想啊，哎呀，你这么一次造这个业啊，如果哪一天我成佛了，我第一个要度你啊，啊，所以你看忍辱的成功，它当然就是包括大慈大悲在里头啊，所以一个忍辱啊，它能够舍六度啊。那以前广清老和尚他曾经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修行人啊，一关比一关难啊，能说不能持啊，能说啊，你研究经典能够说，但不一定你能够做得到啊。所以能说不能持，你能够把经典融会贯通，能够说啊，能够帮助众生啊，来研讨经典，也已经要花相当的时间了啊。所以能说，但是未必你能够真正能够奉持依教奉行。所以能说不能持啊，那能持啊，它不能行啊。你真正能够受持，可是呢，你真正做起来根尘接触的时候啊，你做起来很多的不如法，不如理啊啊。就是我常讲的摩黑亚嘎嘎，对不对？摩黑亚嘎嘎是什么叫摩黑亚嘎嘎，大家知道吗？那螃蟹母亲呢，看他的儿子走路啊，都是这样横着这样走，对不对？他妈妈说，你们这些小孩子走路那么丑，怎么这么横行呢，走行呢？哎，那小孩子这么走这么走，他叫他这么走，那小孩子一走还是那个样子的，对不对？还是横行。那个螃蟹的母亲说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小孩子说，妈妈，我们真的不会走啊，你去走给我们看看好不好？妈妈说，好，你们注意看了，他走起来还是横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这样啊，能说不能行啊，能行是不能持啊，啊，你不能永恒的持住啊，碰到了境界的时候会变啊，那能持不能忍啊，忍更难哦，能够忍更难哦。所以忍，我们一般来讲，有分成三种忍。生人是对于气候饥寒的种种变化，你不动心，不会像饥寒起盗心，你不动心啊。我说我们孔老夫子啊很可爱，饥寒不起动心也不容易啊。啊，那个有一天有人问孔老夫子啊，说当你饥寒没东西吃的时候，看到地上掉了十两黄金，你会不会动心？啊，孔老夫子很坦白说，动动动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又问孔老夫子说，当你啊在荒郊野外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的时候啊，你会不会动心？啊，孔老夫子说，动动动，很诚实的，这不容易啊。但是啊，诸位如果凭良心讲啊， 如果是在荒郊野外，我看到很漂亮的女生，我真的我不会动心，因为我很怕她是鬼，对不对？我以为如果是鬼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我们常常看到鬼故事就是这样讲的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你看这不容易啊。但是僧人第一关就是这样，饥寒绝不起盗心，绝不动心的。虽然啊，他会觉得这种苦恼，但是他绝不动心，僧人。那第二种法忍，就是碰到有情众生加诸他各种的苦境啊，棒打刀割了不动心，虽然也知道这种苦恼，但是他绝不动心，这叫做法忍啊。那无生忍，也就是无生法忍，就在任何情况什么境界都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。啊，也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见到整个事相就是你的这一念心体变出来的，整个事相当体即空即假即中，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全是即理全理即事，那就证得所楞严大定，啊，一切事毕竟坚固，整个境界就是个清净的离体，就是你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是你的心体，那就成功了，就是无生法忍。你这样就知道你要证的忍辱波罗蜜不是只有小小的僧人而已啊，也不是只有法忍而已啊，要叫你做到无生法忍，你看全世界里全理即是所楞严大定啊，你看这有多难啊。那当然是一个忍辱就舍六度，所以呢精进，那当然精进，你只要里面任何一度做到了本分事了哈，那就是舍，就是真正的精进。那当然一个精进就是舍其他的五度了，那禅定也是一样，般若更如是，因为般若是五度，就是为了开智慧，般若就是开智慧，正的般若就是开智慧的，所以这六度啊，任何一度都舍其他五度啊，都一样啊。所以不是只有布施舍其他五度，但是这里面最好修的最容易入的就是布施，这最容易入门。所以你想想看，有的人他可以布施，他可以布施，但是他不能持戒啊！啊，原来戒好辛苦，啊，布施不要紧，我布施，啊，持戒还有是辛苦了，不行啊，啊，所以布施容易啊。第二个，持戒比布施更难。那第三个呢？忍辱比那个持戒更难，忍辱的无生忍最难。所以我刚才不是举广清老和尚所讲的那首偈子吗？啊，能说不能行，能行不能持，能持不能忍。你看，你能够受死，还不如能够什么都安忍于心。啊，所以忍又比前面的持戒更难啊。然后精进化为本分事的精进就更难，到了真正的禅定的功夫，入真正的三昧正受，那又更难。那到最后开般若智慧，那更难。所以最容易入门是从布施啊，啊，这是最容易入门的，并不是说是，不是说是，啊，这个佛法是不是都是要叫人家布施，天天都是布施？因为六度里面就是这一度最容易入门的，啊，如果天天一个人叫你持戒，啊，你看算了，我就攀修，对不对？啊，叫天天要持戒，还不仅那五戒十善，五戒都持不好，所以很多。受了三皈依，哎，他说我是没有错啊，我是受三皈依，但是我没有受戒，表示他可以犯戒。哎，你看，受三皈依，三皈依是什么戒呢？是成佛之戒呀、啊。三皈依是成佛之戒、啊，我们三皈依叫做三皈依戒呀、啊。后面只是不好意思把它讲出来而已、啊，讲出来怕大家不敢接受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三皈依后面就是戒啊，它是成佛之戒啊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佛的教法、皈依身、皈依清净无染。你想想看，回过头来依靠这个来做啊，那成佛之戒啊，三皈依三皈依是统摄一切五戒十善、沙弥戒、什么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啊，什么戒都舍的，三皈依戒是最圆满的。可是我们现在啊方便了，说三皈依没有受戒，好吧，再受戒呢？五条啊，都说哎呀，还在那里谈价啊，好像去那个菜市场买菜一样，在那里谈价钱，买了续条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不三条了，瘦三条了，那法师还很辛苦，哎呀，加一条了，对不对啊？那有的人说，哦，是瘦一条就好，瘦一条，因为我不敢 喝不敢吃酒，所以受一种不喝酒戒，对不对？我说哎不好了，再加一条啦，啊不要杀生了好不好了？还要讨价哈、啊、还价，你看却不知三皈依本身就是戒呀、啊，所以我这个我就说啊，如果要叫你讲说的好，好从持戒下手，我看大家更难。如果再说从忍辱下手，人家骂你啊，人家揍你，你都要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有过失啊，啊，对不对？像人家基督教讲说是这个啊，我当初听到人家基督教说，人家打你这个嘴巴，马上把这个嘴巴伸出去给人家打，说岂有此理，哪有这个道理的？你说对不对？啊，那佛陀还不是这样哦，佛陀被人家割截身体说，哎呀，我啊，你怎么这么愚痴？我真的，我成就我第一个。就要渡你啊，那是动将的心啊，所以那个以前那个早期那歌利王，后来佛陀成佛的时候，他所渡的第一个渡的就是什么？那位是谁？哎，对对，乔成祖尊者，乔成祖的前身就是歌利王。你看，果然渡他第一个渡他，你看人入不是更难吗？所以布施是最容易入的，所以这里讲的这六度是前面。后面比前面更难，后面比前面更难，一层一层的难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了解。所以都是互舍的，互相舍的，哈。那好的，所以说，但修坛度即六度悉皆具足啊。那问，何因缘故名为坛度啊？那要、啊、怎么做呢？才叫做坛度，叫做布施度啊？何因缘故啊？因就是主力啊，缘就是助力啊，因就是主要的原因，缘我们讲因缘法，缘就是助缘，因是主力，缘是助力。而是怎样的因，哈、啊，做什么事的因或怎样的缘，这才叫做布施啊，叫做布施度啊，啊，那答禅者名为布施啊。那就是布施，就是这布施的因缘，就叫禅度，啊，好，那当然呢，如果到了度，如果你只有布施，就这样布施三轮不空，那不能成就般若，不能成就般若。这个布施是修人天福报。如果你这个布施有所求有所得，你自己不持戒力，你光布施。哈、哦，这个布施只能够叫做缘，还不是主因，啊，那个布施要能够去入三轮体空的这种布施的那个因，那个布施最起码你要有德，最起码你五戒十善要守。所以有的人呢，这个他布施，但是呢，他那个钱是来的不仁不义的啊，啊，说的说不定有的人呢，像什么高雄劫案呐、啊，啊，像高劫案呐、啊。啊，或者是吃政府的钱呢、啊，吃什么地方的钱呢、啊？哪来一想，哎呦，现在老百姓烧炭自杀的，对不对？那把政府的钱拿、啊、去帮助这些大财团，那让这些穷老百姓没饭吃，烧炭的这些人心里发麻，贪了这些钱发麻发毛啊！好吧，布施不要紧了、啊，啊，布施的拿了一亿啊，三千万啊去布施，对不对？让这个三宝也有一份。对不对？一毛一毛交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自己罪过也可以轻一点，好吧？这个布施不算，所以布施是缘。这种有没有福？有叫吃福，他将来就是有福，也要堕到三恶道去享，因为他叫吃福。但是他的恶比他的福还要重，啊，那这个就很恐怖了。所以以前呢，讲个故事，啊，就是在中国。大陆在上海，啊，有个大这个一个大好人呐、啊，人家都叫他大好人，一个大善人呐、啊，但那是长者大善人呐、啊，啊往生了，死了以后啊，过没多久，他呢儿子也死了，啊，那这个大善人呢，夫人也是很痛苦啊，那他的媳妇也很痛苦啊。因为他们死了两个男的嘛，一个是当家的，一个是他儿子，都死了，很痛苦啊。那时候来个法国人，啊，那法国人 这个故事是也是老和尚讲的，净空老和尚讲的，啊，那个法国人，那个法国人，啊，他能够入到阴间去把他的灵请出来，啊，可以说他是个很好的灵媒，可以灵媒可以附身这样来讲话，啊，他可以到这个阴间去找人，因为这个家族很旺嘛，所以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这个老夫人的耳朵了，所以就把这个法国人找来了，啊，那透过翻译，法国人就跟他讲，说我如果是算不准，一毛钱都不要，啊，你都不用付，但是我如果算得准，啊，那你们包个红包给我，啊，由你们看我准到什么程度，你们就给我一个随喜，一个红包，啊，我接受，好，那就开始施法了，啊，就在阴间去找了。找了以后，哦，这个法国人啊，神识回来了，就跟这个老妇人讲说：“哎呀，糟糕了，你先生堕地狱呀！”啊，那他这个老妇人马上火冒三丈：“什么？我的先生堕地狱？你去问问看，这四面八方问问看，我的先生是大好人呐、啊，大善人，善好的大善人，你去探一下看没啊？啊，你真的是有眼无珠啊！啊，对不对？”这个是不是泰山了、啊？简直是莫名其妙。啊，这个法国人说：“我跟你讲是真的。”他说：“你胡说八道！”哼，这正要把他这赶走的时候啊，他说：“那你好，我请问一下，你最近你们有没有亲族有没有人往生的？”他说：“哎，有了。那、啊、我这个儿子啊，刚好往生。好，那这样好，我免费啊，也不要你的红包，我请你这个儿子出来来跟他讲讲话啊。那也把他媳妇找来了。”哦，就下去了，哎，真的把他的儿子找来了。那他媳妇就问他这个梅林呢、啊？啊，你以前曾经做过些什么啊？你以前做什么？这个梅林讲出来的话，就跟这个哈、啊、印证了，因为他媳妇做印证嘛，啊，他自己先生嘛，所以他以前所讲的事情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，那就可以证明没有错，就是他儿子的。这个灵魂来跟他讲话了，因为印证很真实嘛，完全对了，什么小细节啦、啊，什么夫妻之间的小细节都讲得哈一本一实的，完全没有错误啊，所以他当然可以肯定这个灵媒是真的。然后他就问他说：“这个啊，他的老妈就问他啊，这老夫人问他这个法国人呢啊，这个灵媒说你的父亲堕地狱，这是真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是真的啊，是真的、啊，是真的对地呀、啊，我也没办法呀、啊。”哦，老妇人说：“为什么这样的？”他说：“啊，在清朝的时候啊，啊，有一笔赈灾的赈粮啊，有没有赈灾的赈粮啊？啊，人家要去赈灾啊，结果呢，被老爸吞掉了一半呐、啊，所以死掉了几十万人呐、啊。他虽然以后收了这个钱以后啊，拿去啊，用了这个钱良心不安呐、啊，很多啊，一大部分的钱啊。”很多钱呢、啊，去布施呢，去做什么啊？可是自己也用了不少钱，也花了财了啊。但是这个罪太重了，那时候死了几十万人了，这个罪太重了，所以到地狱去受苦啊。那将来呢，苦尽了，这些福还是会有的啊。所以这些福叫做吃福啊。地狱道出来以后，那一定到哪里呢？到鬼道，鬼道以后到畜生道。这《楞严经》说得很清楚，畜生道完了以后啊。然后到人间再受一些贫苦的人种种，他将来福呢就留在这些地方去享，这有什么价值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布施，只有布施就缘，它只是缘呢。但是呢，它的因在哪里呢？因一定要有德，来的这个源头要干净，要清净。我劝告不要恼害众生，不要。伤害到其他众生，你伤害到其他众生，拿这个钱来布施，那这个布施它不是主力的，所以叫做因缘。为什么这里讲因缘呢？这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自己人品什么要顾好啊，你那个布施的金钱来源很干净啊，然后来修三轮体空，那这样这个布施就是因呢的因，因为什么？它能够成就菩萨道，它能够成就六度。所以为什么这里问因缘这两个字问得很好啊？所以我也跟大家回答，光这个布施啊，有的会在三恶道享，有的会在人天道享，有的可以成就无上菩提，可以证佛果的。所以为什么布施 用因缘这两个字，要看你的因地心安在哪里。那个因地心才是主因，因地心才是主因，那个布施那个形象才是缘，因地最要紧啊。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晓得，我们今天社会人呢不了解这个道理啊，往往什么呢，往往布施很大，最后果一点点，果一点点。为什么呢？他有布施的相，他要跟人家比啊，或者是有的人先求我这个布施啊，将来得到大福报，我将来得到什么样的改善命运的，我觉得什么啊，他就是有所得，有所得。这个布施这份很小，如果你是出一片善心，一片大慈悲心，哪怕一毛钱都不得了啊，真的就不得了啊，完全是看你的心量。如果你以慈悲喜舍的心来布施，那个慈悲喜舍是因，那个布施变成缘，这样的因缘，那可以契入菩萨的六度万恩，能够成就出三界了生死，能够证般若啊！因为五度目的就是般若嘛，所以这里在讲这个何因缘故名禅度，就是这个因缘在解释为什么名为布施的因缘，就在这里用心啊，要懂得用心啊！啊，古代佛陀在讲经的时候啊，有的布施啊，供养用金灯、银灯、铜灯啊，漂亮的那个古董的灯，什么灯都有。有个乞丐啊，用个破碗的灯，破碗他要吃饭的家伙是破碗呐、啊，用他的头发啊，还有一毛钱他的午餐呐、啊，去换了一点油啊，这样一点去供养佛。他那个油灯是最破，他都不好意思拿上去，拿到最底下一排，又最角落，对不对？像边啊杆哈啊，我们俗话讲的扁索杆，对不对？当然古代不会有个扁索杆，我只是形容了，放在最不起眼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那个最破嘛，放在那个地方，那个提婆达多用魔风黑风来吹，所有的灯都熄掉，就是他那一盏不熄。因为他是全善至善圆满的布施，完全用他圆满的心量来做的，这个布施就是主因啊，这个因缘可以出三界的，所以大家要会用心啊，会用心不得了啊，不会用心很可惜啊。啊，我喜欢讲故事啊，反正大家也喜欢听故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听故事，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，是在以前在台湾的南部哦，这也是真实的故事，人家讲给我听的啊。在南部啊，啊，在南部，因为有一个村落、啊，那个地方啊，平时溪里面是没有水，大家这个是大家城市里面的卖菜啊，什么东西的，就走那条溪，横溪啊，过没有水嘛。但是，一到下雨啊，山洪来的时候，什么时候突然水到了都不知道啊。山洪来得很快啊，你看现在好像水这么浅，哎，过不到五，你走到这条溪的中间的时候，过不到三分钟，这水变成这么高，而且很那个流水就很强，就会把人给冲走了，所以冲死了不少人了。所以他们就发起了啊，说我们来盖个桥，盖座桥啊，就用这个，因为那个村落里面有一个庙，有个公庙，我们就用神庙的名字来盖这便桥，让大家啊从这上面走啊，以后碰到那个下雨的时候才不会淹死人了，人才不会被这水大水冲跑了啊。好了，那大家就认捐，以神的名义，大家都喜欢认捐嘛。你看在神的前面捐了钱，然后写一张功德鞭，然后神让你们看到了，然后烧给神，回去要保佑我平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就烧给你看了。现在寺庙的流行是那个庙了，是比较不会都流行这一套的，你去捐了钱，他说哎，给你写我行款，这个对不对？是不是有没有这样？有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那时候捐大家捐，那时候有个乞丐啊，我的捐乞丐听到这个消息啊，为了铺桥做路，哇，好高兴，他口袋里面只有一毛钱，他那是那一天要吃饭的钱啊，一毛钱，很高兴跑去、啊、那乞丐破破的说你要干嘛，人家还拿一点东西要给他吃，哪个包子给他吃，那不是我来捐款，他、啊、你来捐款是捐多少，一毛，但是呢市面里面不能嫌人家少啊，对不对啊，一毛钱不算少啊，一百万人不算多啊，好吧，一毛钱收下来。好，某某人他请签个名，他说我没有名字啊，那么随便你画个牙吧，对不对？他打个叉，打三个叉，因为他不会写字啊，他打个叉叉叉，哎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乞丐就走了啊。等这个 这个桥盖好了，盖了起这个桥的名字啊，就桥的名字啊，我那大家就说，那我们这样好了，我们就用谁出最多钱的那个来起他的名字好了。好好，大家也好，一看里面出那个最多钱的，出那个20两的有好几个，那要用谁呢？啊，那他们说啊，我就宝贝呀，大家来宝贝呀，一看那个出那个20两的有宝贝，有诸葛宝贝。取名了，那个19.9两的，那么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能保碑，这不公平嘛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嘛。他说那个好吧，那么19.9了也可以刮。那个19.8的说，嘿，那我就差一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刮了？这太不公平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大家就说好吧，我专拨来刮了。结果你知道吗？全部都用保碑，保碑大家知道吧？结果就保到那个1毛钱。但是这个保到那个叉叉叉最多，就决定用叉叉叉的名字。他说这个是谁呢？大家想半天，这个名字是谁呢？啊，那个收到1毛的说啊，就是那个乞丐嘛。结果那个桥就用那个乞丐，那神的指示啊，他圆满了布施。你看那个1毛钱也能大于人家20两啊，这用心有多重要？会用心，那个布施才能够成就度啊，才能够变成度啊。不会用心，只想到改造命运，只想要得到好处，只要怎么样，那个没有啊。那变成布施，变成因了、啊，变成缘了、啊，它不是因了、啊。你懂得用心，布施就是因，就是缘。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、啊。这是名为布施啊。那问，布施何物啊？答：布施却二性啊。那又问道：那布施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布施却什么东西呢？他说：布施却二性啊，啊，却二性的、啊、有无二性、啊。以布施来破除了我们的身见我执法执啊，破除一切相对能所。那布施是却掉二性，对二性空就是什么？你的妄想分别放下来啊。所以布施啊，先从外财布施，能够看破你的外财，然后呢，再看破你的内财啊，看破你的内财。你看现在我看很多人呢、啊。不要说是什么啊，肩这个什么脑垂啦，不是肩那个什么延髓啦，啊，肩肾啊，肩血还容易一点啊，乃至叫他多做点事，他都不愿意啊。有很多人啊，捐款啊，放生啊，我捐多少，什么时候去啊？哎、啊，他不去啊，叫他去做什么啊？不要紧，我出钱可以啊，叫我做，哎，说很累啊，交给别人好了。对，在有一些他经济没有问题的人呐、啊，他出钱很乐意，但是你叫他做事，他很爱这个身子，啊，这个身子啊，即使你用这个身子去利益大众，也就是内财布施，用你的眼耳鼻舌生意去帮助众生的事情，啊，不要太珍惜你这个身子，让这个身子这个养尊处优，那就错了，那就错了，那会浪费掉自己啊。如果你用这个身子又是养尊处优，然后又叫大家来给你服务呢，那你就得享福啊！你福报享尽了，苦报必然来啊！一定要记得啊！我们就是利用这个身子，尽量来替众生服务，抱定这样的心。这个身子啊，即使是你受了人家的这个服务，但是你也在替大家服务嘛，那就互相抵消嘛。所以我们要知道。人生这是什么呢？我们人生的工作不是为了赚钱，是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我们互相帮助，那钱只是一个媒介，一个桥梁而已，而不是说我要钱，我要很多钱。你看有很多很多人呢、啊，真的我们要高兴自己什么？高兴自己能够替大家奉献，高兴自己能够替大家服务，高兴自己有能力来替大家服务。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建立在哪里？今天大家需要你，大家需要你，你的生命就很有意义。所以你看看，有一些人说，哦，他哦都有钱，从小就很有钱，也不需要工作啊，对，然后这个每天都吃喝玩乐，这种人很可怜啊。说不定他这一世福报享尽了，到某一个时候福报享尽了，嘣，他就再见了啊。昨天我一个朋友姓陈。以前我们一起带着合伙做事情， 他很感叹的跟我讲，他跟我讲的，哎呀，人生啊，实在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啦，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啦，也没有些什么啦。